民数记35章，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这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的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前面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大概可以分成2段，1到8节讲到利未人的城，然后9到15节讲到逃城。那前面呢，这边就是讲到神是在摩押平原啊，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对摩西说，然后对面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就是他们过了河以后第一个攻下来的城。然后神跟他们说，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那这句话大概可以有2种理解吧？我下面写了结晶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些城就是专门给利未人居住的。但是呢，我看到结晶书还有一种讲法呢，是说这些城呢要与利未人共同居住啊，就是看这个城本来属于哪一族的啊。然后呢，这些城呢也要让利未人来居住，所以呢不是很清楚究竟是这2个解法哪一个更准确一点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然后后面呢就讲到说，那不光是给他们城，还要把郊野给他们。然后第4节、第5节就讲了这个郊野怎么样去算是郊野呢？他说从城根开始啊，四围往外量1000肘。然后东量2000肘，西南2000，西2000，北2000啊，这个字都看得懂，但是究竟什么意思，怎么量，好像不是那么清楚。然后这个圣经综合解读，它有一个解法，它也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解释啊，因为真的不是很清楚这个究竟怎么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拉比他的保守的解释。所谓保守，就是说这个画出来的这个是比较小的，最小大概画出来大概是类似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也不是说利未人的城就是1000肘乘1000肘这么大，他只是说郊野怎么算啊？他就是说从利未人的城的城根开始往外量1000肘，然后再往外要2000肘，中间的这个地是郊野啊。并不是说城每一个城都是这么大，因为每一个城的大小本来也就不大一样。OK，所以这是讲说这个郊野是怎么去定义的，然后这些郊野呢，就要给利未人，让他们去牧养他们的羊。然后呢，又说到呢，要有6座城呢， 做逃城，使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他们那里。另外要给他们42座城，一共有48座城。呀，逃城，等一下我们会讲。然后呢，就有人他就根据这个48座城呢，大概就算了一下，每一个城大概是住了480个利未人的男丁啊，因为在民数记26章那边有讲到一个月以外啊，大概有多少个男丁，有23000个，然后除以48，所以大概每一座城可以住500个左右的利未人。然后呢，也可以再算一下他们的郊野啊。按照刚才那个分法的话，那么每一个男丁他的郊野大概得到的是2亩地啊。他说大概可以牧养10只羊，这个就是大概算了一下，根据圣经给的信息，可以这样子估计一下。好，那再来讲到逃城了，那神呢要他们设立6个逃城。这个在后面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就明确的就讲了这些城是哪里啊。那圣经简报站这边就画出来啊，这6个就是基底斯、士剑、希伯伦、戈兰、拉莫、比西啊。然后这些城呢，好像说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城，比较大的城跟比较小的城有什么差别？比较大的城，他们通往城的那个路啊是比较宽大的。一般比较小的城的话，路就小一点，所以他们挑这个大的城，就是让这些误杀人的人啊，他们比较方便去逃到这些逃城里面去。逃到这里面做什么呢？逃到这里面就是那些报仇的人啊，要报仇的人就不能够进去去追杀他们。报仇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这些被误杀的人的至亲的亲属啊，就是这些报仇的人。然后这个误杀人的人逃到城里以后呢，要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听什么审判呢？我想大概就是要判断一下啊，他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误杀人的。从16节开始，后面呢就讲了啊，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误杀人？所以听审判应该就是要判断一下，他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误杀人的？所以大概今天的经文啊，就是讲的这些。那我想到了2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为什么神要使利未人散居在12个支派当中呢？为什么其他的支派啊，他们好像是聚集在一起，每个支派有每个支派的地，但是利未人呢，却要散居在12个支派当中？有没有，我可不可以从这里面想到有什么特别的功课啊，特别的含义？第二个就是神设立逃城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光是从逃城这两个字，我会觉得好像对我们距离比较远啊。但是呢，英文呢这个逃城是翻译成 City of Refuge，中文也可以翻译成避难城或避难所。大家如果听到避难所的话，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新约就常常讲到避难所，讲到神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想一想，这个逃城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
好呀，谢谢华美哈。围绕这两个段落哈，来设计两个问题，引导我们去思考哈。第一个小段落就是1节到第8节哈，这一段是讲给利未人分地的情况。那这个呢，大家就会想到在创世纪的第49章，雅各给12个儿子讲话祝福。讲到他们未来的时候，特别讲到利未人，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主，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今天这一段，就是回应哈当初雅各的这个预言，后来的历史也确实这样发生哈。所以利未人就照着当初雅各给儿子所讲的话成就了，这也是神对他们的安排哈。当初分散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杀人啊，带来的这种残忍的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啊，是神给他们的一种的管教。但是这件事情到了利未这个时候分散居住呢， 刚才华妹就问了哈，为什么他们要分散在各地哈？这件事情呢，从咒诅变成什么？变成祝福哈，不光是他们自己的祝福啊，因为他们一切的供应都是以色列人给他们的，神亲自讲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虽然他们不分地哈，不能有自己拥有的这个土地啊，这个部落的这个集中居住的地方，但神亲自成为他们的产业，而且嘱咐以色列人不要这个薄待他们，要厚待他们哈，要把城给他们，给他们有居住的地方，有放羊的地方。然后呢，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要行使他们的功用啊，所以从咒诅变成祝福哈。第二段从第九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尾34。节啊，今天我们读到第15节，那这一段都是在讲逃城啊。讲到逃城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的139篇，大卫说：“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大卫为什么要逃？因为他犯罪。啊，所以这一章里面哦，直接就回应哈大卫的问题，往哪里逃啊？有逃城啊，往哪里逃哈？所以看逃城的时候，今天、明天这个逃城是很重要的一个救赎的概念啊。这个今天、明天我们会比较集中来看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啊，逃城的数目是多少？逃城的位置在哪里？啊，逃城设立的目的啊是给谁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
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使利未人这样的散居啊？其中一个原因，牧师刚刚也提到，一个是也是应验以色列给他12个儿子里面对利未这一支派的这个预言啊。那还有就是我们想到的是，因为利未人他们是来服侍神的，那以色列其他支派他们愿意来封这个城给利未人，那也是代表他们承认利未人的职分，他们也是在为神做这个奉献。好，那还有一点就是，神所应许的地非常的大，那把这个利未人散居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一样，那就是让其他的人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看到利未人是怎样生活的，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来亲近利未人，然后就是同时在这个城里面肯定也有利未的祭司，方便他们随时随地需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帮助献祭，因为那个地域比较大，以色列的20岁以上的男丁的话，1年3次才是到这个比较中心的地方来开始献祭神，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由分散居住的这些立位人来帮助各个支派完成各样献祭的事情。然后逃城的意义，我们也讨论到，主要是一个避难所哈。逃城的话，它也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看到神的这个所给我们的一个出路。那神虽然是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不容许有任何的犯罪，但他也是怜悯的，他不会使那种就是误杀人的，像这种不是真的有心去犯罪的人，得到惩罚。所以那在第15节的话，也看到说这个逃城不只是给以色列人，那他也是给他们中间的外人，而且那些寄居的来作为逃城，那从这一点也是看到，就是说神的救恩不只是单单临到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也是给这些个外邦人，就像给我们以前不是身为以色列人的所以在这里面也看到这个，神的恩典。从这个逃城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不是，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非常血性的一面就像神说的，要报那个血仇，不管是什么原因杀了什么人，杀了你家里的什么人呐，就要去追杀他。那我们也温习了一下哈，在出埃及记21章12到13节里面有提到关于误杀人的条例 就是说，我给大家读一下：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其实神的这个在一开始颁布条例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误杀人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逃城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去逃在那里，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这个审判。
谢谢小平啊，几乎都 cover 住了啊。从这个设立朝臣，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他选民的一个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这些朝臣是对那些误犯杀人罪的人设立的，要不然的话，他们这个报仇的本性呢，就会把他置于死地。所以这个逃城设立出来，他们可以暂时逃到那个避难所，然后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到明天我们读就发现，你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话，你绝对没办法进去的，他们不容你进去了，因为神是不喜欢人故意犯罪。刚刚我们提到说，在诗篇139跟刚牧师讲到了，这个讲到神的怜悯、神的救恩。朝臣，我们可以这么讲，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没有地方跑了，就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可以得到他的赦罪的恩典。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啊，逃城这一部分啊，他们讲的很重要的意义都讲得很清楚啊。那另外一个补充呢，就是大家注意啊，这个逃城分布的位置，三座是在河西，河西是什么地方？是神 promise 的应许之地啊。进到河西的是什么人？都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带着信心。跟随主哈、啊，照着神的应许哈、啊、去得地，然后把当地的人都要赶走。那里面纯粹都是这个过河的有信心的人。那今天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得救的人，得救的人也需要逃城哦。所以这三座逃城是给已经得救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的过程当中，会有软弱，会有跌倒哈、啊，有的时候是。无意犯罪，有的时候是软弱跌倒，被罪恶所胜，被魔鬼所影响和搅扰犯罪。这个时候呢，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啊。所以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哈，得救靠耶稣，成圣靠遵行律法，不对的哈。得救靠耶稣，成圣也靠耶稣。靠耶稣来行出神的话，靠圣灵行出神的话啊，这是保罗在加勒太书里面指责加勒太人的话。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啊，这是加勒太人犯的错误哈。他们得救靠耶稣，得圣灵靠这个福音，因信称义哈。但是呢，信了主以后又跑回去以前去了，又靠遵行律法来走成圣的道路，错了哈。得救靠耶稣的宝血，成圣也依然靠耶稣的宝血，靠圣灵的同在哈。软弱犯罪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啊。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不能缺少这个逃城啊。河东这三座就有点不同了哈，河东不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哈，这个这一块地哈，但是呢依然在他们当中设立逃城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有地方逃，外邦人也可以逃进去哈，这个就是讲到救恩了哈，这个救恩为外邦人所存留哈，不管你在哪里哈，神都想到了哈，只要愿意接受相信都可以得救的。那在小组里面，华梅特别提到一个思考，很好哈，就讲说那些报血仇的哈，这个误杀人的人呢哈，他要逃，为什么呢？因为有报血仇的人要追杀他们。那这个报血仇的人代表什么哈？那请华梅帮忙分享一下哈。
对，我就在想着报血仇的人是谁。那 牧师刚才讲到两种例子，对不对？一种是针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还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还是会有误犯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包雪球的人是谁？圣经里面讲到，我想到的就是会控诉人的，就是使基督徒让我们良心很不安啊。这个控诉人的，我想就是这边包雪球的。那针对还没有信主的呢？没有信主的话，我想这个报血仇的可能指的就是神自己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不信主之前呢，没有信主之前，神就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人是也是神的仇敌。这个情况下的话，报血仇的，我想应该就是神自己。
这个主耶和华呢，在各支派，安排立位人啊。神要各支派呢，各出四座城给立位人，共有48座城，让他们善待立位人，因为立位人要在各支派当中呢，教导他们耶和华的律法。那神安排立位人呢，散居在各支派中，是神一种非常重要的策略。立位人在各地都有诚意，那各个支派的百姓呢，就很容易。可以得到这个立位人在信仰上的指导，和这个典章律法上的指引啊。那这也是神对现代教会的指引哦。现在呢，属灵的领袖应该呢进入教友的生活中，带领肢体，帮助和关怀肢体。第二点呢，就是在教会呢，我们呢要善待辛勤服侍我们的同工，他们这个真的衷心的来为神，神家来侍奉啊，神是不会忘记他们的需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让教会服侍的同工无后顾之忧。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2讲到，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第三点呢，就是神呢要他们。在这个给立位人的城里面设立6座陶城啊，来给那个误杀人的人呢，不至于被人追杀嘛。那神看重的是人的动机，不是只有这个外表的结果。神让过失，就是耶和华非常看重人的生命价值，神让过失犯罪的人呢，有了庇护跟悔改的空间了。那我们在生命中都有许多这个犯错的时候。但我们真的是很得恩典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那主耶稣呢，是我们的避难所，可以让我们躲避神的审判跟刑罚。所以，我们绝不可以离开基督，就像误伤的人呢，离不开逃城一样。
我们也是围绕这个散居和逃城这两个关键词展开讨论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散居，因为立位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就在这个相当于城门口这个法官，让误犯人不要跑得太远，就到他们那儿。第二就是立位人的这个，天地上讲得特别好，他说立位人的产业在天上，他们的盼望在天上，他们只是寄居在这个地上。说如果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就充满着属灵属天的祝福，反过来就不一样。所以呢，神是他们的心思意念是在为神工作。还有一点，那个讲神也是告诉以色列就十一奉献，让当地人直接在当地来奉献，就不要去耶路撒冷，也让利未人断了他们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就断了他们或者没有后顾，这是两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利未人，又是代表了神拣选的人，散居，就是让他们给其他的人做榜样，让神的话语更直接的来跟其他的人，就是以色列人能直接到达他们那儿。还有一点就是逃城，讲了几个点，就是逃城是一个救恩，说一直在那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直需要神的怜悯和保护，包括信主的人还有不信主的人。另外就是说，这个误杀人的人肯定担心会被，这个追杀和报仇，所以这设立逃生是神最大的恩典。另外，他们讨论到这个死刑是否要被废除，我们没有太展开。心里有一点讲的特别好，他说逃城在地图上来距离都是很平均的，说河东 约旦河东那两个支派，我还说，我说这个他们两个半支派就给了他们三个陶城，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所以专门还为他们设立了三个陶城，就是神也是，也虽然他们没有遵神的旨意来到过约旦河，但是呢，也给他们陶城避难所，也要保护他们，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另外还讨论到问这个兵，现在打仗啊，是不是这个兵丁是否要这个逃城去？心里解释说，这个打仗来看是不是神吩咐的让你去打仗，就跟我们现在说什么正义不正义的这个，另外说这个也是让献祭更方便，就是每年几次到呢？跟其他组也讨论过了，这是我们组的，有没有漏的？大家补充一下，谢谢。
讲得很好哈，河西九个半支派有三个陶城啊，河东只有两个半支派也有三座陶城啊，所以你就看到哈，这河东的三座陶城不光是给两个半支派的哦，你看给所有的人啊，这是预表着哈，这个没有得救的人也是靠着啊这个陶城啊得蒙保守的哈。那大家注意，我们都体会到神对立位人的恩待，对不对？当利未人不参与分地的时候呢，耶和华亲自成了他们的产业啊。我们小组里面黄姊妹讲得很好哈，看着好像他们没有得产业，但是他们得到的其实是更多的产业，因为耶和华亲自成了他们的产业啊。而且耶和华吩咐这个12个支派啊，要1/10奉献给利未人，供应他们的需要啊。如果12个支派都忠心地照着1/10奉献，你看利未人的生活水平是超过以色列人的平均水平的啊。12个支派供养1个支派啊，所以今天对应的关系，利未人是谁呀？这么有福，神是他的产业，然后有丰盛的供应，然后呢，这个有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要去服侍圣殿。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每次行军起行的时候都要拆。啊，走的过程当中要搬运，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重新再安装那个会幕和帐幕啊，很多的事情。但是到了河西以后呢，这个就固定下来了，会幕也不会这个拆卸搬运的啊。那后来圣殿也建起来了哈，那更是除去了这一部分的工作，但是他们不是变得更轻省了哦，不是说没有事情干了啊，养着他们不是。他们除了服侍圣殿、献祭、配合这个祭司之外呢，他们重要的责任、最主要的责任是教导人神的律法。随着这个人数的增加，哈，这个任务是越来越增加的，哈，要把神的律法教导给他们的百姓，要让他们知道，哈，要专心去做，哈，不要为生活去担忧，神都负责供应，哈。所以今天对应的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哦，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不要为那些副业 distracted 影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要专心做神托付给我们的，要传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要为神的福音去做见证，要把人从不认识神的状态。悖逆的状态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人去认识神，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主业啊！不要让其他的事情，生活的忧虑啊，谋生的事情啊，政治的事情啊，这些打仗不打仗这些事情哈，这些不是我们的主业。我们要关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政治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主业。谋生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主业啊，我们的主业，我们今天作为立位人，作为祭司，是要为神去做见证，这是我们的主业，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的主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哈，啊，要认准我们是今天站在这个立位人这个地位上的啊，这个蒙福的一群人。
是我们的天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主你的拣选，你把我们分散在这地上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为向世人来做见证，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与你亲近，可以活出主你荣耀的生命来吸引我们周遭的人。 更谢谢你为我们设置了陶城，就是主耶稣基督，使得当我们有的时候良心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就帮助我们来抵挡我们的仇敌，让我们心里面不被控诉，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求主你的恩典，求主你的怜悯。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主你的话语上可以更多的扎根，可以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呢得到更大的满足与喜乐。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